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暗示支持乌克兰主动攻击，敦促俄乌领导人直接会谈。
川普政府对5500万持有效签证者进行审查。
川普视察华府联邦执法行动中心，感谢执法人员。
卢比奥说，美国暂停核发外籍商业卡车司机工作签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纽约上诉法院驳回了川普总统在商业欺诈案中被判处的5亿美元罚款，这意味着川普取得了此案的重大胜利。曼哈顿上诉法院由5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周四做出的裁决推翻了下级法官的决定。上诉法院在2024年召开了一次听证会，当时似乎对这笔巨额民事罚款案的判决持怀疑态度。彼得·莫尔顿法官在周四的一份赞同意见中说，下级法院要求被告向纽约州支付近5亿美元的追缴令，这笔罚款金额过高，违反了美国宪法第8修正案。川普总统周四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长文回应最新判决，称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商业迫害之一，并感谢上诉法庭有勇气做出这项裁决。他写道，在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提出的虚假判决案中，我完全胜诉，我非常尊重法院的勇气，他们竟然推翻了这项非法且可耻的裁决。这项裁决正在损害整个纽约州的商业利益。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军陆战队预定9月份举行规模破纪录的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媒体报道，美军最新的反舰防空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和陆战队整合防空系统将在这次演习中首次部署在临近台湾的冲绳县石垣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是一种无人化高机动反舰导弹系统，陆战队整合防空系统则是美军最新锐的低空反无人机系统，这两种系统都具有高度机动性，可以说是专门为岛屿机动部署设计的系统。这两套系统将在9月11号揭幕的日本美国坚毅之龙联合演习中登场。报道指出，此举犹如今年4月在菲律宾举行的美国菲律宾首度肩并肩联合演习的翻版，都是在临近台湾的战略要道上进行演习，牵制中共海空力量进出。
国务卿卢比奥周四说，美国将暂停向商业卡车司机发放工作签证，这是川普政府一系列收紧签证政策中的最新举措。卢比奥在 X 平台上写道，越来越多的外国司机在美国道路上驾驶大型牵引拖车，正在危及美国人的生命，而且削弱美国卡车司机的生计。交通部长达菲本周早些时候说，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局已经对佛州高速公路上发生这起造成3人死亡的车祸展开调查。据佛州和美国官员说，肇事司机是印度公民，不会说英语，也没有合法的美国居留许可。达菲说，未能充分执行司机资格标准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并增加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川普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解决人们对不懂英语的外国卡车司机的担忧。川普于4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示执行一项规定，要求美国商业司机达到英语水平标准。
美国商务部周四宣布，已经对进口风力涡轮机及其零件展开国家安全调查，调查结果有可能促使川普政府对这些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川普政府已经依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钢、铝、药品和半导体等产品进行了调查。根据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公布的文件，商务部针对风力涡轮机及其零件的232调查已于8月13号启动，但直到现在才对外公开。商务部目前正在对跟风力涡轮机及其零部件相关的事宜征收外部意见和收集信息，包括美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此外，商务部还在研究外国对风力涡轮机及其零部件实施出口限制的可能性，包括外国限制这些产品供应，把供应链武器化的能力。近年来， 海上风电行业一直面临通胀飙升和物流问题带来的成本上升挑战。川普周三表示，美国不会批准损害农地的太阳能和风能项目，说这些项目会提高能源价格。
这次下午，川普总统的副助理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事务高级主任戈尔卡在华府知名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说，我们的反恐使命是保护无辜者，并将恶人绳之以法，而不是去针对来自另一党派的人。戈尔卡说，川普总统第二任期的反恐战略来自第一届川普政府提出的一个概念，可持续的反恐。第二任川普政府已经在全球消灭了272个杀过美国人和计划杀害美国人的圣战分子。此外，不到七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政府成功解救了72名美国人。戈尔卡说，我希望恐怖主义不再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以及在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帮助下，这是有可能的。戈尔卡说，美国和世界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消灭共同的威胁，为了安全和繁荣的目标共同协作。
美国司法部高级官员周四写信给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他撤换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并表示针对他的指控需要进一步审查。这封由司法部副助理部长兼赦免事务专员马丁签署的信件写道，我敦促你把库克女士从理事会中移除，今天就去做，否则就太迟了。毕竟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在疑云未散之时让她继续任职是合适的。这些指控来自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他在8月15号写给司法部长和马丁的信中说，库克伪造银行文件和房产记录以获取更优惠的贷款条件，可能构成房贷欺诈。川普总统则在周三于社交媒体发文，强调库克必须立即辞职。由于川普总统一再施压，要求美联储快速降息，库克的去留也因此备受关注。外界认为，这些变动将进一步加大川普对美联储的施压力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视察华府联邦执法行动中心，感谢执法人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美国汽车安全机构发现特斯拉公司没按要求报告事故后，特斯拉正面临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联邦调查。根据周四发布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上的文件，他们的缺陷调查办公室发现多起来自特斯拉的事故报告，这些事故发生在报告日期的几个月前甚至更早。根据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此次调查的解释，报告延迟很可能是由于特斯拉数据收集方面的问题。特斯拉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解决。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现在将进行审计查询，以确定特斯拉是否遵守报告要求，并评估报告潜在延迟的原因，任何此类延迟的范围，以及特斯拉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制定的缓解措施。
近日，英国政府因为决定推翻地方当局的决定并批准开发新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而面临活动人士的法律挑战。英国白军汉郡地方政府拒绝了在绿化带土地上建造一座新的90兆瓦数据中心的规划许可。绿化带是英国城镇规划中的一个术语，指的是禁止建造建筑物的空地区域。数据中心是容纳大量计算系统以实现各种 IT 服务远程交付的大型设施。近年来，在全球竞相开发强大的新型人工智能系统的背景之下，数据中心的需求量巨大。与此同时，由于维持这些机器人持续运行需要耗费大量电力，环保人士和活动人士对此表示担忧，尤其是人工智能更是因为消耗大量能源而饱受批评。
周四，苹果推出以无障碍为主题的记录式短片 No Frame Mist， 记录帕金森病患者的生命故事，展现 iPhone 运动模式和内建无障碍功能如何帮助手部颤抖的患者。苹果公司向来都注重无障碍应用，在 iPhone 等装置上 都可以看到为视障和听障人士设计的辅助功能。导演阿莫若索通过本次的短片追踪记录四名帕金森病患者使用 iPhone 16 Pro 运动模式和语音控制功能拍摄稳定影片的过程。片中展示的 iOS 无障碍功能还包括语音控制、触控调节以及健康 APP 中的用药。在短片中，电影制作者布瑞特在37岁被诊断出帕金森病后逐渐停止拍摄，但他通过 iPhone 运动模式记录了儿子第一次骑脚踏车的珍贵时刻。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四在社交媒体发文，似乎默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更多的主动攻击，并推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一对一会谈。克里姆林宫说，普京有意会面，但必须先处理泽连斯基任期合法性等争议。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似乎暗示他默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更多的主动攻击。白宫正试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迫使其同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一对一会谈。川普周四在真相社交上写道，如果被入侵者不攻击侵略者国家，就很难赢得战争，甚至根本不可能赢。川普上周在阿拉斯加与普京举行了历史性会晤，这是俄乌战开始3年多来美俄总统的首次会晤。随后普京提出了严苛的停止前线战斗的条件，涉及领土割让。川普周一在白宫会见了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会后他指示下属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合作，安排俄乌领导人会晤，随后举行三方峰会，同时他将参加。克里姆林宫目前为止尚未做出承诺，峰会的日期和地点尚未确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四表示，普京已准备和泽连斯基会面，但前提是双方要先解决需要最高层讨论的问题，其中包括乌克兰总统的合法性。俄方长期质疑泽连斯基的长期合法性。按照宪法，泽连斯基的任期已在2024年5月届满，但因战争无法举行大选。乌方则强调，战时无法选举并不影响其总统身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同意帮助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战后安全保障，以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军方周四表示，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军事首长已完成了对乌克兰军事选项研究，将提交给各自国家的安全顾问审核。消息人士透露，派遣欧洲部队由美国负责指挥和管制。同时，对于俄罗斯提出在俄乌停火情况下将中国纳入安全保障国的想法，泽连斯基表示反对，理由是中共没有帮助乌克兰，反而在战争期间支持俄罗斯。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政府周四说，正在对5500多万有效美国签证持有者进行审查，一旦受审查的人不符合留美资格，国务院将会吊销此人的签证。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估计，2023年美国无证移民数量达到创纪录的1400万，同比增长 19%。 2025年随着川普政府上台并推行强硬的移民政策，虽然启动了大规模驱逐行动，但是非法移民总数可能仍然高于2023年的1400万人。周四，美国国务院在给新唐人媒体的回应中说，国务院的持续审查范围包括目前持有有效美国签证的5500多万外国人。国务院说，一旦有迹象显示受审查对象可能不符合留美资格，国务院就会吊销签证。这些迹象包括逾期拘留、犯罪活动、威胁公共安全、参与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或者向恐怖组织提供支援等。声明还说，作为川普政府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承诺的一部分，自就职日以来，美国国务院吊销的签证数量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其中吊销的学生签证数量是去年同期的将近4倍。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政府已经吊销了6000多个学生签证。川普政府也对学生签证申请实施了更严格审查， 国务院在6月份发布的一份对签证申请者扩大审查的公告说，将对所有 F、M 和 G 类非移民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申请人进行全面和彻底的审查，包括其在网络上的足迹。尽管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苏克纳南周四裁定，国务院不得以川普总统最新发布的旅游禁令为由，拒绝向申请签证的外国人发放签证，但这项裁定仍适用于82名试图成为美国移民的人。法院的裁定还附带一项重要限制，移民当局仍可在入境口岸拒绝这些外国公民入境，或指示航空公司拒绝让他们登机，从而阻止这些人进入美国。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视察了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执法部门，向那里的联邦执法人员和国民警卫队队员致意，感谢他们为打击首都犯罪活动而做出的努力。请听报道。
周四下午，川普总统乘坐总统专车与司法部长邦迪和白宫副幕僚长米勒一同离开白宫，前往美国国家公园警察局位于华盛顿特区东南部阿纳卡斯蒂亚的一个执法行动中心视察。该中心是所有参与这次打击首都犯罪活动机构的集结点。川普向警察和军人们表示感谢。川普说，我来到这里只是想衷心感谢大家，我想做这件事，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这里就像变了一个地方，就像是另一个城市，这是首都，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川普发表讲话之后，在场的警察和士兵接到了白宫提供的汉堡包和当地连锁店提供的披萨。川普周四早些时候在 Newsmax 节目《陶德·斯塔恩斯秀》中暗示，他当天晚上将与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士兵一起在华盛顿特区巡逻。川普当时说，我今晚要出门，我要保密。白宫副新闻秘书菲尔兹稍后在 Newsmax 节目《时事纵横》中表示，总统计划夜间巡逻是个相当重大的新闻，并强调整体行动将由安全单位统筹安排。但现在看来，这次巡逻似乎不会成行了，因为川普的车队周四下午五点左右离开白宫，前往阿纳卡斯蒂亚的行动指挥中心，六点左右返回了白宫。川普在8月11号宣布，鉴于华盛顿特区犯罪事件频发以及无家可归者问题日益严重，决定依据1973年颁布的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来暂时接管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并部署国民警卫队协助维持首都的治安。随后接管行动很快启动，并在10天内就逮捕了数百名嫌犯。川普政府强调，作为联邦的首都，华盛顿不应成为法治真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内塔尼亚胡启动谈判，目标全数释放加沙人质并结束战争。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内塔尼亚胡启动谈判，目标全数释放加沙人质并结束战争；
美欧宣布贸易框架协议，欧盟商品将被征收15%的关税；
最高法院允许川普政府取消与 DEI 相关研究拨款；
台湾823罢免投票前夕，中共接连两天派大量基建扰台。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保守派占优势的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川普政府可以削减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超过7.83亿美元的研究经费。这些联邦拨款涉及多元化、公平和包容、 DEI 计划、LGBTQ 性少数群体议题以及其他重要而敏感的领域。这一裁决部分推翻了波士顿一名美国地区法官的裁决。该裁决认定取消国家卫生研究院拨款的举措违法， 并阻止政府继续推进这一举措。今年六月，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威廉杨应一些卫生团体和16个民主党州总检察长的诉讼请求，阻止了联邦政府削减国家卫生研究院拨款的措施。对于川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削减 DEI 计划的努力来说，最高法院周四的裁决是一项重大的法律胜利，也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政治胜利。
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已经从芯片战延伸到资源战。消息人士指出，川普政府正计划重新分配芯片法案的资金，支持关键矿产专案，降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这表明科技竞争和资源安全已经紧密结合。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正启动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战略金属采购计划。周四，两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川普政府考虑重新分配芯片法案中至少2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关键矿产项目。这笔资金原本由国会划拨，用于半导体研究和芯片工厂的建设，但白宫倾向于在不增加新支出的情况下，利用这笔资金减少美国在关键矿产上对中国的依赖。白宫还计划提升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权限，使他在关键矿产融资决策中扮演更核心的角色，这可以让政府的政策更加集中。
美国、英国不约而同地在周四宣布对伊朗提出新一轮制裁。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3家实体和8艘船只实施制裁，这些公司分布于香港、中国、阿联酋和马绍尔群岛。此外，美方还制裁了阿联酋的 Ozaka Shipping FZCO 及其船只，以及其他一些在马绍尔群岛和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航运公司。美国的黑名单中包含了6家中港公司和4艘邮轮。英国外交部周四说，已经对伊朗石油商人沙姆哈尼以及4家相关公司实施制裁，指其为德黑兰在海外行动提供支持，包括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的破坏稳定的活动。美国已经在上个月对沙姆哈尼实施制裁，指控他通过复杂的中介网络控制大量货柜船和石油，在全球销售伊朗和俄罗斯石油和其他商品。欧盟则已经在七月份将沙姆哈尼列入制裁名单。
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川普的二儿子、美国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埃里克·川普计划于9月1号出席日本比特币矿藏公司 Meta Planet 的股东大会。这个消息由彭博社率先报道。报道说，埃里克·川普预计先于8月28号到29号出席在香港举行的 Bitcoin Asia 会议，随后前往东京参加 Meta Planet 股东大会。今年3月，Meta Planet 已经任命他为战略顾问。埃里克的最新动向表明，川普家族正积极把影响力延伸到亚洲的加密资产领域。川普总统曾经承诺要成为加密货币总统。日本市场也对加密货币的兴趣日益高涨。日本金融厅已于8月18号批准发行第一个以日元计价的稳定币。包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在内的多位日本国会议员预计将于8月25号到26号在东京举行的数字资产论坛 WebX2025 上发表演说。
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一个村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6人，全县有近2000户人家的房屋被损毁。受强降雨的影响，当地时间8月20号5点40分左右，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摩黑镇团结村乱石头村民小组突发泥石流灾害，导致民房被冲毁，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当天的官媒报道，灾害导致3人遇难，1人失联。8月22号，中共央视报道，从前方指挥部获悉，云南省宁洱县820洪涝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6人死亡。这次灾害还导致全县房屋受损1195户，冲毁倒塌需要恢复重建的有450户。
台湾公民团体针对部分蓝白立委联手主导的国会扩权法案，批评这项法案毁宪乱政并无视民意，发起大罢免行动。第二波针对7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将于8月23号投票。中华民国国防部在当地时间22号上午公布共军在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中共接连2天派遣大量共机共舰扰台。 国防部说，从21号上午6点到22号上午6点，侦获中共27级舰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内塔尼亚胡启动谈判，目标是全部释放加沙人质并结束战争。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将立即启动谈判，要求哈马斯释放所有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并在以色列可以接受的条件下结束双方这场持续近两年的战争。请听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表示，他已经下令立即展开谈判，以使所有的加沙人质获释，并以以色列可以接受的条件结束与哈马斯的战争。与此同时，他将批准以军接管加沙城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周四在探访以色列国防军加沙师期间发表了上述言论，但他没有说明以色列是否将接受哈马斯周一接受的分阶段释放人质的提议。内塔尼亚胡说，我于此时已下达指示，立即启动谈判，释放所有人质，并在以色列可接受的条件下结束战争。他补充说，以色列正处于决策阶段。内塔尼亚胡坚称，击败哈马斯和释放我们所有的人质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他还表示，非常感谢为了完成这一重要使命而动员的预备役士兵，当然还有常备军。人质家属反对内塔尼亚胡接管加沙城的计划，他们认为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将使他们的亲人面临生命危险。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官员表示，约6万名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将从周三开始接到军方的征召令，为加沙城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征召数万名预备役军人可能需要数周的时间，这将使加沙战争调解员有时间弥合一项新临时停火提议的分歧。哈马斯已接受了该提案，但以色列政府尚未正式回应。停火协议由卡塔尔和埃及提出，这两国的调解员正努力在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大规模攻击之前重启谈判。该提案要求停火60天，并释放被扣押在加沙的10名人质和18具人质遗体。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释放140名终身监禁的巴勒斯坦囚犯和60名被判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政府已发表声明，哈马斯必须立即释放所有剩余的50名人质。以色列官员认为，其中约20名人质还活着。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和欧盟周四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贸易框架协议，确认欧洲的汽车、芯片和药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关税。同时，欧盟也对美国一些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达成协议框架，大多数欧盟出口产品将面临美国征收 15% 的关税。接着在8月21号公布贸易协议细节，预计汽车输美关税将会降低，但欧洲希望的葡萄酒部分维持 15%。 欧盟表示这是第一步，并希望获得更多关税豁免。美国与欧盟发布的联合声明的要点包括，美国承诺对原产于欧盟的商品适用美国最惠国关税税率或 15% 的关税税率，由最惠国关税和互惠关税组成。从9月1号起，美国将对来自欧盟的某些商品仅征收最惠国关税，包括无法获取的自然资源，例如软木、所有飞机及其零部件、仿制药及其成分以及化学前体，将享受特殊待遇。声明还说，欧盟打算为从美国进口的海产品和非敏感类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欧盟还计划大幅增加从美国采购军事和国防装备。根据这项协议，欧盟还承诺购买价值$7500亿的美国能源，并在美国额外投资至少$6000亿。根据声明，美国将对来自欧盟的大部分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其中包括芯片和药品。但是法国的葡萄酒和烈酒没有获得美国的关税豁免，钢铁和铝制品也未达成协议。目前欧盟出口产品仍适用 50% 的关税税率。 美国目前将维持对欧盟汽车 27.5% 的现有关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说，他有信心汽车关税率将低于目前的 27.5%， 且追溯自8月1号起生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都对这份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并强调它提供了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一位欧盟外交官说，周四上午早些时候，欧盟各国大使听取了专员关于联合声明内容的汇报，大部分大使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